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今天呢，我们仍然是《星火故事》这个主要的栏目来跟你见面的时间。在《星火故事》这个栏目当中啊，我们也介绍过了很多位宣教士的传记故事，然后也听到他们在各种地方呢不同艰险旅程，实在是比很多的冒险故事啊更具有特别跌宕起伏的一些情节。但是重要的是，这些宣教士他们的目的不是可为了体验人生或者是冒险，而他们选择经历这样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的旅程，是为了把基督耶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听。每次啊听到他们的这些故事，都会觉得很感慨，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既没得现在发达的网络，也没得很多的资讯可以支撑他们来认识一个新的民族或者一个特殊的地区，但是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一个信念，来到了遥远的地球另外一端，熟悉另外完全不明白的语言，为的就是跟当地人进行交流，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是哪个，以及明白上帝的爱。这也正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就像圣经的希伯来书有一句特别出名的经文说道：“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他们还没看见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相信了神爱这些遥远的民族。当他们还没有经过那艰险的路径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相信神会为他们开路，带领他们走出那些幽暗的地方，并且他的光照、他的福音能够在这些地方发芽生长。这就是一个巨大的信心。也正像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了很多圣经里面的信心的伟人一样，当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愿意相信，而结果就是他们的信心中得到了丰富的回应，因为他们的信心建基是在神的应许，是在神永恒的新天新地之上，而这就是最美好、每个人最向往的那完美的永恒胜利之地。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所走向的那个方向是不会有错的。好了，我们就一起继续进入《星火故事》这个栏目。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敞开的泽门》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伟，是伯利美的儿子。伯大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是他乡为故乡。伯大伟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伯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回记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伯利美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 上回呢，我们就读到了《岔开的泽曼》这本书的第八章，说到了利麦在遭受一个重大的打击，就是连续失去了妻儿之后，他又振作精神，继续呢往战区那些不毛之地进发，希望向更多的人传福音。他们由40多只牦牛组成的大篷车队，路经之处都向周围的人传福音。当然，利麦的心中一直有巨大的伤痛，但是此刻也是他最坚定的时候，因为他认得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在天国安息，而他要在地上继续呢努力完成主的使命。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查看的泽曼这本书的第九章，标题叫做艰苦旅程。
独立的心，银简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利麦去到了陈道姆盆地的时候，正好遇上了蒙古族的宗教人的聚会，并且他也在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当中，在那地儿停留了8天，火气马虎不行，一处又一处呢亲身向这些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做见证。为了避免浪费，利麦呢确保每一个收到那些珍贵的福音小册子的人都是识字呢。当他的见证完毕离开宗教的时候，大概啊很少的宗教蒙古人会说未曾听过福音了。那么在7月1日的时候，利麦离开了宗教的朋友，便继续在曲折的陈道姆盆地上走预想的路程。为了避免自己的牲口过于劳累，利麦再次雇佣了一些骆驼来分担牦牛的重担。当他们离开宗教南行了4日之后，他们便要穿越荒芜的布林哈布大山。大篷车队休息了一整天，而租用的骆驼呢则是先按先前的协议跟他们的主人再次离开了。故此如果他们的牲畜无法负载时，便再没有其他的牲口代替了。所以当牦牛吃草的时候，他们便修补一些磨损的鞍脚，并且重新的调整牲口的载货量，以免较重的牦牛支撑不住。他们接下来要面对呢是250英里的无人地带，路上唯一看得到的人就是朝圣客，活的就是夜路埋伏准备抢劫旅客的土匪。在沉闷的一天结束时，旁边又有一群窝狼虎视眈眈的看着他们搭起帐篷，并在荷叶当中嚎叫。几天以后，篷车队沿着一条干冷的河川进入一条小路，路上呢不时会见到类似的牲畜骸骨遍地，而利麦自己的两头牦牛也支撑不了了，要歇在荒芜。他忍不住胡思乱想，他晓不得大篷车队又会遇到怎样的遭遇。小谷渐渐延长，下前接上了一个陡峭的斜坡，迈下一条海拔15000英尺的山道。但最终他们也闪过了这斜路。疲惫的旅客在穿上月龄之后便开始支搭帐篷。那夜他们在营地住时，经历了高海拔攀人带来的不便。他们住养的时间其实是跟平时差不多呢， 打猪出来的嚷却瞎打那俺那一居住。他们以为猪不逃别人会国里再多住一会。但是这次比邪界赶那药可能再猪小可就暂时要不开了。大家伙只有张娃得以小考以小考呢妈妈的酒。不过幸好他们也还有别的事物，有床还有宝宝做那铁铁。清晨篷车队继续杀戮，一切平安无事。他突然间一匹马拦不发呢逃进了泥沼里面，血迹在褐色泥滩当中就没入了八个身子。大家接着纷纷把其他的牲口先拉走，然后又有些人奋不顾身的想要冲进去拯救这匹马。如果损失一头牦牛，那当然已经很惨了，如果失去一匹马，那简直是大悲剧。不过还好在大家伙的齐心合力下，终于把马匹拉下来，成功的使他脱险了。虽然他们常常都面临如此的困难，但是李妹仍然见到积极的那一面。那夜在他的日记中总结当天的入程，他写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找得着好的草料为牲口，也借得着柴火做燃料，今天有阳光，又有一个明亮的夜晚，这是四天以来难得一天的好天气，真是感谢神。几天后，李麦第一次见到一头野牦牛，肩高6英尺，体重超过1吨。野牦牛可是西藏高原的霸主，尽管体型庞大，但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比马匹更占优势。他们那厚实的皮毛也能多防御藏人的捕猎。李麦一心想让同行的伙伴可以吃到牛排，但是没有意识到野牦牛真是强悍不易对付。幸好呢卡赞在旁边，卡赞是一位藏民，陪他一起来捕牛。李麦呢真是很快就需要他的帮助。他们慢慢地走进这只庞然大物，直至没有掩护的地方，李麦被开枪射向牦牛，但还是没射中。而令他惊讶的是，牦牛竟然向阿然直接冲过来，完全没有害怕的意思。李麦再次开枪又没打中，终于第三枪的时候射中了，稍微阻拦了一下这只巨无霸冲过来的路径。此时他才惊恐地发现他只剩下一发子弹了，他也不敢轻率地再射出去，以免再次失误，或者只是擦伤这头已经疯狂的野兽。李麦躲进了附近的一个窟窿做掩护，而卡赞呢则拿多些弹药回来。而与此同时，那野牦牛似乎已经忘了自己的枪伤，竟然在继续吃草。卡赞回来以后，李麦想再次开枪，但还没准备好又惊动了这头野牦牛。这头牦牛没得片刻的犹豫，就直接向李麦大发雷霆，俯冲而下。李麦拼命的摸索，设法将子弹装上并扣下扳机。哦，还好，如果这一次再失手啊，他们就一命呜呼了。在慌忙之中，他们射中了这头野兽。李麦和卡赞还是吓得惊魂不定，看到这头巨兽在离他们只有50码的地方终于停下来倒下身亡了。当然这次打猎虽然异常惊险，但换来了一段盛餐庆祝。野牦牛肉丸、萝卜干、面条还有些野葱，这能让他们吃上丰富的佳肴。大伙也像许久没吃过这么像样的东西了，都狼吞虎咽起来。还跟一名跟了他们走了一段路的老马分享了他们的美食。那老马吃饱以后，李麦见他口中念念有词，不禁好心地问他说：你在说些哪呢？那老马回答说：哦，我在念些祷文啊，想要跟那死了的牦牛超度，希望他下世有一个好归宿啊。趁着牲口休息时， 里面的同伴抱那头他们吃的野牦牛的皮割下来做靴子，但是这倒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驮活的牲口，因为有部分的牲口体节已经磨损了。日落西山，风雪开始吹袭，他们迫不得已呢要提早开始支到帐篷休息。第二天起来，李麦发觉身上竟然已经积了一英寸的雪，想要把活物拖在牲口背上也比平时感觉更困难，因为他们身上也都铺了一层薄冰。不久呢，霜雪融化，队伍终于也可以继续前行。但是李麦啊，心里却渴慕能与猪有更深的相交。他在日记上写的：在我的内心，多么渴望有一个更精神的属灵生命。当然，我也相信猪会满足我呢。不久，李麦又见到了一些藏民，他们都不知道神是爱他们的。李麦多么希望能让他们认识神的爱，但在他分享之前，他自己要更加认识神，同时也要拥有基督那怜悯杂民的心肠。8月4日，篷车队来到了通天湖，湖水在阳光下闪烁发光，它是从西藏东南流入长江的。面对这条300英尺宽、水流湍急的河道，李麦真是一筹莫展。第二天清早，李麦尝试让一辆篷车过河，但牲口在水中根本无法站稳脚步，随水漂流下去，只有头露在水面，所有的载货都全部淹没了。他们唯有跑回营地，把货物从牦牛上卸下来。因为根本不可能过河，粮食毁了不说，还有他们带来的小册子和书刊肯定也会一起呢淹在河里面。整天以来，李麦骑着马在河边巡查，看看是否有较浅水的地方可以过河，但是都徒然而返。当晚连长的夜雨实在也令人困扰。第二天，山上更是开始融雪，河道水位继续上涨，真是令人沮丧。队伍不能再继续单夜行程了，因为多留一天，他们的粮食就少一天。李麦走进帐篷那里面，祈求暗中的天父，求他实行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让这水位能降低。在吃过午餐后，李麦再次到湖边观察，水位竟然有明显的下降。李麦连忙跑回营地，催促个人将牲口装载货物，立即渡河。到大河准备就绪，他再次观察河道，原本高涨的水流几乎下降到了正常水位。载货的马匹先渡河，然后是装上了鞍子呢载货牦牛。晚上7点半，他们全部都顺利地横渡了通天湖，没有一件行李被浸毁。李麦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要记下我对神忠心的赞美和感谢，因他帮助我们过河，他是稍有心事呢。毫无疑问呢，这河的水位能够急速下降，就是因为他垂听我的祷告，我诚心赞美神。4天以后，他们再次见到了藏族的帐篷，距离上次接触藏民已经将近1个多月了。这时候，里面的车队当然是停下来了，他们逐一的探访每一个帐篷的住户，并向他们为福音做见证。一天下午，李麦仍然在这些友善的藏民附近扎营，突然看到了一帮人马骑马飞驰而至。他们一共有4个人，都配着刀剑和步枪。 他们接到李梅便马上停下来，走到李梅面前说，我们是奉命前来呢，我们的首领是古木库夫克，就是你将要准备进入那地区的首领。这群人的头目继续说，他吩咐我们来搜索你的行李，查明你来这天的目的。李麦被这四位不速之客弄得一头雾水，也不是很相信他们所说的话。眼看他们翻箱倒柜的搜查他的行李，更是像强盗一样。当他们搜查完毕之后，这帮陌生人又与李梅谈了许久，都是关于宗教或殉道的话题，这倒让李梅有些意外，所以当然是乐意呢跟他们分享信仰。没想到他们倒也很留心听。那头目起身告别时，李梅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便送他了一本新约圣经，另外三位随从也各赠他们一本福音书。李麦对他们说道，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的看，书中对基督教有更详细的讲论，比我刚才告诉你们呢要详尽更多。这四人就礼貌的道谢之后，策马径自往山里走了，只剩下李麦大大的望着他们离群的背影，仍然弄不清楚他们真实的身份。福音篷车队继续向南行，来到了塔古拉山路，距离山口大概有30英里，一条往拉萨最险要的通道，所以人或牲畜都需要休息一天，以便养精蓄锐，到第二天再穿先锋。此时呢，昨日那四位不速之客竟然又无声无息地再次出现在他们眼前。不过这一次啊，只是听到那头目大声地喊道，哎，昨天你送我们那本书很好。他们既没有下马，也没有停留，叫嚷一句之后，四人随即又隐没在山林之中。李麦心中十分感恩赞美神，因为他晓得神的话语在这帮陌生人的身上产生了影响，他也晓得这都是神灵的工作。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为你讲述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讲的是《查看的责曼》这本书呢第九章的内容。不过九章的内容呢还没有完全结束，下一次呢我们会接着来说。那么第九章呢标题是叫做《艰险的旅程》，我们也看到了中间啊有高山，有过河，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还有野兽。然后他们自己的牲口也面临疲惫倒下等等这些问题，但是所有的这些在当中都没有说是很夸张的进行描述，反而更多呢是李梅不断的向神祷告祈求帮助，以及赞美神的恩典这些内容。 所以月今天的故事也能够给你带来安慰和提醒，不然我们在入婚的情况、入婚的结婚的流程当中，那位好母人他的丈、他的干总是安慰我们，令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通讯地址是下岗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下岗不需要邮站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我是你的朋友刘芳。今天呢，我们听到了李梅他们的大篷车队啊，进入了更加艰难的一些地区。不用说，将近1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灾区了，现在我们都晓得，灾区仍然是一个非常艰险的地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信心走入这样的地区，实在是因为他们有基督那迫切的爱心，也是急切的想让当地的一些灾民更多呢来认识这一位创造他们、爱他们的神。希望今天的故事也能够带给你一些鼓励和安慰。那么现在刘芳要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